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岩峰2005年7月28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由他担任负责人的课题组所撰写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性的评价和反思。报告指出，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它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这个医疗保险改革呢，确实是中国政府的一大败笔。所谓失败呢，是指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医疗保险覆盖面过于狭窄，在城市里覆盖不到一半，在农村里面80%的人没有参与，等于呢，在全国加起来有8亿多人口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的好处，如果遇到大病疾病，他就只好自己解决。很多家庭辛辛苦苦积累了很多年的财富，就因一个人得了一个大病呢，就可能导致整个家庭因病变穷。第二个呢，就是医疗公益性的缺失，公共投入减少，它的减少呢还要和发达国家相比才能看出来。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发达国家呢，像欧美这些国家呀，公共投入大概占75%左右。有一些转型国家，比如东欧的一些国家，就低一点，大概是70%左右吧。但是呢，有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在53%到57%之间。中国呢，就远远低于他们，只占了17.2%。第三点呢，就是个人负担的增加。2005年，中国颁布了卫生统计提要，一般的是2年前的统计数据。那么2003年，中国的卫生费用投入总共是将近7000亿元，其中政府的投入只占了17.2%，社会投入是27%。所谓社会投入，就是一些机构单位，那么个人负担占到55.5%。确实是从这三点来看呢，医疗保险改革是失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跟这个当初改革的时候选择的模式有关。因为1985年当时讲要改革的时候呢，是基于两个现实。第一个就是国家的财政负担太大太重。第二个呢，就是当时呢用公费医疗的有很多浪费。很多医院里甚至把那个洗头发的洗发膏，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卫生用品啊，都算作那个开药。为了杜绝这个浪费，所以呢就开始改革。从政府来说，当时急于想甩包袱。至于改革是往什么方向走呢？第一个就是政府放权。第二个呢，医院自筹资金。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为以后的医疗市场化埋下了隐患。主要就是体现在医院的医疗费用急剧上涨，政府投入下降，就导致它的公益性服务基本上慢慢的变得没有了。2000年的时候，国际卫生组织对成员国的筹资水平和公平性呢进行了一个排序，结果中国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筹资水平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但是在191个国家中，公平性排在倒数第4。公平性呢，就是要让社会成员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地享有医疗保险的权利，并有属医的权利。中国这一条没做到，城市里只有50%多一点的人能够享受到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好处，农村里只有20%的人才能够享受到低水平的合作医疗的好处。中国的发改委前年在他自己的报告中间也终于承认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公平性相当糟糕。从他这个报告出来以后，基本上对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是一边倒的批评声音。
那您觉得这些不公平表现在哪些方面？
第一，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占中国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2/3的医疗资源，占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1/3的医疗资源。第二个呢，就是不同收入的人群之间享受的医疗服务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基础医疗保险，那么大家到医院去看病，面对医院那种无底洞式的药费还有医疗费用，大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来看。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中国已经有一个暴富阶级，这些人能够消费比较好的医疗服务，所以中国的医疗服务差等化，就是有的医院能够给有钱人提供很好的服务，给高干提供很好的服务，但是普通患者生了病以后不能够得到必要的救治和政府资助，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分配机制出了严重问题，在医疗系统上的反应。那么还有一个不公平，就是中国公共投入的这一部分医疗保障呢，还有一个级别问题。比如在党政事业机关工作的，那么你按级别，比如局级又是一个待遇，还有就是49年以前的老干部又是一个待遇，还有知识分子到了副高职称以上可以比照某一级别的干部待遇，我觉得这个就不对。因为公共医疗呢，应该是用来建立人人都有权享有的最低医疗保障，而不是这种分级供给制。分级供给制呢，我觉得它既然是共产党执政，它应该用党费去解决，他如果觉得应该给这些党员干部享受特权，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解决啊。
我们从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要与医疗卫生发生联系，比如医院、医生、医药等等。而医疗保险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当你生病需要医疗帮助的时候，你的医疗费用由谁来买单？
国外的这个社会保险体制是按照这么一个原则，叫做大数原则，就是大的大，数学的数啊，这个建立起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也好，一个人的生活也好，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不重要的，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是百分之百的重要。如果一造成损失，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那么呢，为什么要加入这种种保险？很简单，就是为了编制一个社会安全网，花钱跟自己买个平安。你每年交的这些保险费，实际上呢，保险公司可能要赚一点，但是有一部分就转移支付到另外一部分生病的人那里去了。加入医疗保险的人，就是健康者养那些有病的人，但是那些有病的人呢，原来他们没有病的时候也是养过别人的。就是说你积累的东西，就是为了跟自己编制一个安全网。其实对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市场来说，都存在着一个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的调整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调整，有两大趋势。一大趋势呢，就是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很多大的国家、发达国家都是全民医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是一个趋势，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做到。刚才谈到在农村里 80%， 在城市里呢，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没有参加医疗保险，那么这个目标中国还差得很远。第二个呢，就是把医疗市场朝向一个有管理的市场这个方向前进。那么中国这方面正好是医疗卫生市场呢，现在就特别的混乱。这个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缺陷比较容易总结，但是关于原因呢，中国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的缺陷。其实这一点呢，我个人觉得不对。因为中国呢号称是市场经济，所谓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也号称是市场化，但是这个市场化又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因为西方国家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这个市场经济制度催生了最大的公平，催生了这个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呢他还反对一切特权和垄断。因为共产党呢非得坚持自己那套是对的，把一切不好就推到市场化，推到资本主义，像这个医疗保险还搞成一个等级制，这本身就不是市场化有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而是中国的这种特权政治折射在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上的缺陷。如果不改革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维持这种讲特权、权力至上的政治体制呢，那么这个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也必然会带有这些特征。中国的医疗保险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 那么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呢，他要承认自己某项改革是失败的，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承认失败的话，你就应该看他是很失败的才对。
医改方案呼之欲出，我们该期盼什么？社会保障政府之责，他们将承诺什么？难以承受的重负，社保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据说呢，有新的这个医疗改革方案又要出台了，那个很多人呢都是翘首以盼吧。那您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一种看法呢？
我考察这个政府啊，从来不能看他怎么样说，而是要看他怎么样做。如果你要看他怎么样说，那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小修小补能改的，要改得动大手术，动大手术中国政府现在没这个能力，因为它牵涉到几大利益集团，一个是卫生部门的官员，一个呢是医疗系统，还有一个药业系统，这里面盘根错节各种各样的关系，那根本不是说政府一纸政令说要你改就能改的。比如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深圳那个地方医生要开业必须要有营业执照，他自己呢可能没有，他要到医院去租，那么医院里呢一个营业执照可以用很多副本，设很多分的诊所，那么院长就靠这个发财，个人收钱。院长这个发财的过程中间呢，他也不能自己独捞，他每年也要上供给那个卫生系统的官员，要不然每年一度的考核就过不了关，也许他第二年就当不成院长了，人事部门卫生部门他都得要去上供。所以呢，医疗行业的垄断性已经成了这些人寻租的一个资本。我觉得呢，医疗卫生呢的体制其实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只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系统的不合理在这个医疗卫生事业上的一个折射。所以我觉得它要好的话呢，就是首先有赖于整个社会系统呢的良性化，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系统和社会支撑系统呢，我觉得这个医疗系统也不可能单单的变好。
那您刚才介绍了这种三大保险哈，那您对这个中国这种社会这种保险保障这个制度，您能不能有一个评价呢？
社会福利制度呢，在西方国家称为社会的安全网，它就是保障一个人呢遇到了困难，就是老了有基本生活费，病了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那么失业了也能够有一些补贴，使这个家庭渡过难关。这三大福利呢，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了运行到19世纪末叶，因为当时有所谓马克思主义吧，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天天在批判资本主义嘛？那么资本主义也正好是在非常尖锐的批判中不断的改变自己，所以最后呢就走向了这种社会民主主义，那么就西欧的国家都变成了高福利国家，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和中期资本主义那种大家失业没有失业保险，病没有医疗保险，退了休没有养老保险那种恐慌感啊，然后针对那些恐慌感慢慢地完善这些社会福利制度。以前呢，在西方社会没建立这个社会福利制度之前，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摩擦和斗争是特别强的。那么这个社会福利制度呢，基本上是从二战以后由英国率先建立，英国当时还在二战期间丘吉尔时代，还没有把纳粹完全打败的时候就宣布建立从摇篮到文末的社会福利制度，然后欧洲很多国家都学了，像瑞典啦，还有法国啦，还有英国德国都是高福利国家，那些高福利国家呢，现在又成为这个国家的负担，现在要逐步的改。当然中国吧，根本跟高福利还差得远，中国现在是没福利，所以就是等于一个呢是吃饱了饭要减肥啊，这里是还根本没饭吃，是两个阶段的问题。但是中国要汲取人家的高福利制度的教训，怎么样呢让中国人能享受到一点点那个啊，就编织起这个社会安全网，让中国老百姓呢生活多少有点安全感。 一个社会老百姓的生活幸不幸福，首先要有安全感，老有属养，病有属医，这是两个最基本的。那么现在因为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大家老有属养已经不敢指望了，再加上病有属医也没有，在种种压力之后呢，中国人产生一种严重的不安定感，那么大家对自己的明天没有信心，对这个社会的公平，这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深刻的怀疑，乃至于反抗情绪。中国青年报呢曾经登载这么一条消息，2005年8月8号，福建一个42岁的农民因为犯了肺癌，无钱医治，就自制了一枚土炸弹，乘坐公共汽车，在车上呢他就引爆这个炸弹，自己死了之外，还导致另外一位乘客死亡，30多个人受重伤。我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还要打改革旗号的话，他就一定要把这几项制度中间的缺失尽快补正，不要口口声声建立和谐社会，但是最后连一张社会安全网都不屑于编制。
那一个国家的这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是不是跟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关呢？
对，确实是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这个人民呢的福利水平。但是还有一条跟这个政府的性质有关系，民主政府因为有一个选举的问题，能够更多的倾听老百姓的声音。因为中国的专制政府任何时候他的当政都跟民意无关，所以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的呼声他都不屑于考虑。
社会保险基金贪污挪用惊人，百姓养老保命钱养肥污吏贪官，难以承受的重负，社保篇透视中国正在播出。
我们讨论社会保障问题，就不能不谈一谈社保基金的问题。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社会保险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补充保障基金。其中由企业和个人缴费形成的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保基金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基金。老百姓平时领到的养老金、失业保险金都是从这部分基金中支付的，因此社会保障基金也被称作是参保人员的血汗钱、保命钱、养老钱。
就是这笔关系到数以亿计的离退休职工晚年生计的养老钱、保命钱，却不断的被挪用、被贪污。2006年召开的全国劳动保障系统纪检监察座谈会上，通报了查处的一批社保基金违法违纪案件，有的涉案金额甚至高达几十亿元，触目惊心。而近来最为著名的案件，当属涉及原上海市市长陈良宇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它是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腐败案。
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使行政主管机关拥有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保管和发放全权处理的权利。这种既不向受益人报告，也不受他人约束的基金管理体制，正是不法分子、腐败分子得以贪污挪用受益人保命钱的体制上的原因。
社会保障体系犹如一张社会安全网，它为百姓提供着最基本的保障。有人把社会保障制度比喻为经济增长的润滑剂，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在中共大肆宣称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在中共的专制体制危机四伏的今天，如果他能牺牲一点统治阶层的利益，为国人织补好社会安全网，也许多少可以起到稳定社会、延缓其统治的作用。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次透视中国的民生系列节目中，请您继续关注难以承受的重负，医药防疫篇。感谢您收看透视中国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了。